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最后一篇第68篇，经历七灯、七眼和七灵。我们首先来看神的建造新耶路撒冷。在已过的永远里，独一的三一神父子灵独自存在。创世纪1章26节启示，神进来照着他的形象造人。人虽然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但在被造的时候里面并没有神的生命。当我们把全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章到启示录22章都读过，就看见经过了许多时代、世代和世纪之后，到了将来的永远，神仍然在那里，然而他不再是独自存在了。虽然他还是三一神，在22章1节描绘为神、羔羊和永流的河，这河也是象征那灵，但那时他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中心。在已过的永远里，神独自存在，但在将来的永远里，三一神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中心，并且要浸透全城。21章和22章里，新耶路撒冷的图画是一个表号，表征神要与他所救赎的人调和，成为他的扩大。最终，这班人要成为一个建造。由神性与人性构成的这个建造，要成为神人相互的居所，这是圣经透亮的启示。这启示包含三个要项，就是独一的神、受造的人和建造的新耶路撒冷。这三项包括了全本圣经。当神进到人里面重生人、变化人的时候，他就将他自己与人调和，因着与人调和，神就扩大了。这调和的结果就是建造，也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那座神建造的新耶路撒冷，乃是神与受造、蒙救赎并得重生之人的调和。我们都需要看见这奇妙建造的意象。现在我们来看被带进神不变的建造中。最近有一位弟兄见证，自从他得救之后，经历了许多的改变。有一阵子他很喜乐，然后有了改变，但到了一个时候，他还以为自己进入了得胜的生活，事情却又改变了。然而想想看，从亚当的时候一直到新耶路撒冷，有过多少的改变，未来还要有多少的改变。你经历了这许多的改变，原因是你还没有被带进神不变的建造中。在我们被带进神的建造以前，我们都要继续的改变，唯有在我们进入他的建造之后，才不再有改变。启示录3章12节说，得胜的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这指明我们唯有被建造在神的殿里，然后才不会再改变。期间我们改变的越多，就越近于建造。我们永远的定命乃是在神的建造里。然而今天在大多数的基督徒中间，并没有建造，却有漂流和转移。我们现在来看圣经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记载的13项。创世纪里有8个重要人物，就是亚当、亚伯、以挪士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。最终这8个人产生了神的建造。在旧约里，这建造是由帐幕和殿来预表的，在新约里有建造的实际。耶稣是帐幕，召会是殿，而新耶路撒冷是终极的完成。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，话成了肉体，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实际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，正是从父而来，独生子的荣耀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？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总共有十三项，就是创世纪里的八个人物，预表上的帐幕和殿，实际里的耶稣和召会，以及新耶路撒冷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灯台和七灯。灯台是帐幕里非常重要的器具，因为它指引人到至圣所的约柜那里。现在让我们来一起想一想帐幕和外院子里器具的摆设。首先在外院子里有祭坛和洗濯盆，然后在圣所里有陈设饼的桌子和带着七灯的灯台。灯台指引人进入至圣所，它指出通往见证之柜里生命之绿的路。我们若只有出埃及记，就没有办法领会灯台和七灯的意义。但是在撒迦利亚书三章和四章，灯台同七灯再次出现，那是出埃及记二十五章里灯台的发展。撒迦利亚三章九节有石头上的七眼，在四章十节我们看见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。我们将撒迦利亚书四章十节和二节放在一起，就看见灯台的七灯也是耶和华的七眼。因此在撒迦利亚书里，出埃及记里的七灯发展成了主耶和华的七眼。再者，这七灯也是石头的七眼，因此在撒迦利亚书里，七灯发展成了七眼，灯台发展成了石头和主耶和华。故此七灯就是七眼，灯台就是石头，耶和华主。这里不仅有七灯也有七眼，不仅有灯台也有石头，耶和华。这还是七灯就是七眼，灯台就是耶和华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新约里的石头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，石头在新约里得以发展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在这里主说他自己是磐石。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节，他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你们在经上从来没有念过吗？这里所说的石头就是撒迦利亚三章九节那有七眼的石头。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也说到主是这块石头，他在那里说，他是你们匠人所轻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彼得告诉宗教徒说，他们所弃绝的不仅是他们的救赎主，还是神建造里的房角石。我们来看七灯进一步的发展。启示录四章和五章有七灯进一步的发展。按照四章五节，灯台的七灯就是在神宝座前点着的七盏火灯。灯台上的七灯是为了照明，但神宝座前的七灯既是为了照明，也是为了完成神行政的管理。启示录五章六节指明，在宝座前点着的七灯也是羔羊的七眼，所以七眼 就是石头的七言、耶和华的七言和羔羊的七言。这七言将石头、耶和华和羔羊结合起来，这指明羔羊就是石头，石头就是耶和华。不仅如此，五章六节还启示羔羊的七眼就是神的七灵。一方面有一条线包含六样的东西，就是七灯、石头、耶和华、羔羊、神的宝座和神。另一方面还有一条线包含三样东西，就是七灯、七眼和七灵。灯台象征照耀，石头指神的建造。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耶和华，救赎主就是羔羊。神的宝座指明神的管理、神的行政。我们要来看七灯是为了完成神的行政，灯是为了照明、鉴察、暴露、审判和焚烧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神的行政。今天神借着照明、鉴察、暴露、审判和焚烧来执行他的管理，凡不符合神性情的东西都要被他的火烧尽。尽管我们都已经得救了，也已经过了相当的变化，但我们的工程若是牧草禾秸，不是金银宝石，就要被烧毁。任何肉体的工作，假借主名而事实上与主无关的工作，都要被烧毁。一切不出于神或不照着神的东西，无论是所谓的召会、基督徒工作，甚至传福音，都要被神算为牧草禾秸，都要用火烧毁。这个烧毁就是神行政的完成。圣经启示神是烈火，在希伯来书12章29节说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一切在他之外或不符合他性情的东西都要被烧毁。这七盏照明、鉴察、暴露、审判和焚烧的灯，要烧尽不符合神的一切，却要炼净那些真正照着神性情的东西。那些东西不会被烧毁，却会被炼净。渣子要到火湖去，炼净的金子却要到新耶路撒冷去。我们可以彼此隐瞒事情，但七灯照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完全赤裸而被暴露，再也不可能隐藏或遮盖自己。凡我们所事、所做、所说和所想的，都被暴露、审判并焚烧。你的言谈若是符合神的性情，就会成为被炼净的金子，否则就会成为渣子。这是对七灯的经历。我们来看七眼是为了注入和传输。七灯同时是羔羊和石头的七眼，灯是为了照明和焚烧，眼睛是为了注视和查看，也是为了注入和传输。这七眼将羔羊、石头的一切所事传输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和他一样。彼得前书二章四节和五节说，你们来到他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跟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。我们成为活石的路，就是来到他面前受他的查看。当主照明审判我们时，他注视我们，他的七眼将他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，如此我们就被变化。我们若没有得救，这样受主七灯的光照是很可怕的经历， 但我们是得救的人，这样蒙光照真是好。然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若是属肉体，不在灵里，却照着己受七灯光照，就是可怕的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要被火暴露并烧毁。但我们若在灵里，并照着神的性情而活，七灯越光照我们，主越注视我们，他的一切琐事就越传输并注入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经历证实这点。我们要来看七灵为着分赐生命。当七眼注视我们，将主的一切琐事传输并注入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七眼立刻成了七灵，分赐生命到我们里面。当七眼注入我们里面，七灵就分赐生命到我们的全人里面。故此，灯是为了光照和审判，眼睛是为了传输和注入，灵是为了分赐生命，使我们得以变化成为他的形象。我们越经历这个，就越被建造在一起。为这缘故，说到神终极建造的启示录，包括这两章，皆是神的建造是借着七灯、七眼和七灵来完成的。我们都需要在七灯的光照下，受七眼的鉴察，并且接受七灵生命的分赐。在这些日子中，我们许多人是在七灯、七眼和七灵之下，为着这个，我们要赞美主。我能够做见证，一天过一天，我被暴露，这不也是你的经历吗？但我们也得着传输。我能见证，每天都有一些主的东西传输到我里面，其结果就是要更多在生命里长大。不要以为只有青年人在生命里长大，我虽然是年长的人，但我仍然在长，因为我每天都借着七灵分赐生命的工作，接受更多的生命。我们要来看七灯成为生命的河。至终宝座前的七灯成了生命的河，从宝座流出来。四章有七灯在神的宝座前点着，二十二章有生命水的河从神的宝座流出来，所以七灯成了一道河。按照我们的经历，神的七灵先是七盏点着的灯，我们接受七灯的焚烧之后，七灵就成了一道流。在四章还没有新耶路撒冷，因为只有七灯没有建造。然而当我们看见河从宝座流出顶替七灯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建造也来到了。也许你昨天在七灯的光照和焚烧之下，但今天早上你就在生命水的流中了。若是只有灯就没有建造，但有了水流就有新耶路撒冷，我们在流中就是神建造的一部分。按照启示录，神的七灵先是在神行政宝座前点着的灯，最终在神的建造里，这神的七灵就成了从宝座流出来生命水的河。现在这宝座不仅是行政的宝座，也是供应的宝座，这样就有建造。我们越蒙光照并接受焚烧，我们就越在生命的流中，我们越在生命的流中，我们就越被建造起来。这就是经历建造的路。赞美主。